欢迎你收听 iRadio 爱广播，我是万峰，
我是康宁。
今天有点沉重。
是啊，其实呢，人生是很难预料的，所以我们要珍惜每一天。为什么这么说呢？听众朋友呢，可能对于良友电台每一位同工，每一个台前幕后的一些的工作人员都会非常的关心。
对，特别关心我们最高的领袖台长。
哎，对对对，但是呢，你别吓唬我们的。
但是原来台长不是最高的，还有比台长更高的。
啊，是因为呢，在香港的所有的机构啊、公司啊，我们都会有一些的体制嘛、架构嘛。那在总干事或者是老板之上呢，其实还会有一个董事会。那在良友电台呢，我们也有董事会。那我们收到一个消息啊，就是我们董事会的主席。湛牧师呢，他安息主怀了。
是湛江的湛。
对，湛牧师呢，他在礼拜五的时候呢，早上起来头晕，然后
是上个礼拜五20号。
对，呕吐，然后呢，其实马上送到医院呢，已经都抢救不回来了，然后呢就安息。那我们收到这个消息呢，其实蛮震惊的，因为在那个礼拜二呢晚上，我们在电台。这里呢还举办了一个祷告会定期呢我们都会有祷告会，有不同的教会的弟兄姊妹一起来为中国祷告，为中国的教会为我们的听众还有为电台来祷告的。那天晚上呢，湛牧师呢还是做那个结束的祷告的那位，我还记得他非常有力的祷告声呢。
对，特别是为我们良友圣经学院要开办的圣公学士来祷告，为每一位在困难当中的教牧人员来祷告。但是呢竟然就在礼拜五就这样去世了。那我
但是我又觉得呢，上帝真的有奇妙的时间和安排就好像台长所说的，詹牧师在良友电台呢，他服侍了好多年，你知道吗？他从什么时候开始成为我们的委员和董事？
我刚刚进来录音室之前一分钟，就向姚谦的师母查过了他就说呢，原来比我还年长。1983年已经在我们的董事会里头去服务。
你算算是多少年了？
然后呢2004年呢就当了主席。
所以呢他跟我们良友电台的关系呢已经有30多年了。那到了最后他可以说呢在这里的服事是以一个祷告作为结束的作为一个总结然后回到父神那里。所以我觉得他真的是至死忠心啊。
对啊，真的是可以见证到这个现在变得先贤了嘛以前就是今人，现在变得古人的先贤的时候我们怎样去从他们的身上学习呢？我觉得这个很值得。虽然呢湛牧师不是每一位的听众朋友都认识的，因为他不会在节目里头出现，但是其实他在电台的管理啊奉献啊一些的管制啊聘请啊我们的台长啊一些的重要的决策上面都是他要负责的。
其实呢詹姆斯呢在2018年已经退休了不过呢他退而不休，继续当他们教会的义务牧师，当然呢在电台继续当董事关心我们。所以这几年呢他除了牧会的工作以外呢，他也去给自己多一点时间在他很有兴趣的事情上面，
就是下田了。
对，他很喜欢去耕作的一放假呢他就有自己的在郊外有一块小小的田，然后呢他就去耕作其实在去世之前的2天他也是去了做这个事情。
对，可能就是因为太累在田里头还有现在香港还20多度呢，所以很热那所以导致呢他之前曾经有过的心脏的一些的问题呢就发作
不管怎么样，在这里呢我们当听众朋友是我们的家人，所以呢希望跟你分享告诉你这个消息，也希望呢你能够在祷告当中纪念詹牧师的家人， 战师母啦，还有他三个儿子。
嗯，对，那求主怜悯啦，那电台我们就是这样走过七十多年，这过程当中呢，我们也在经历着不同的人的来去，生老病死，那相信这个就是人生的路途，但是相信呢，有一天我们都能够在天国里头再次相聚，
而且神的恩典不会停止。
嗯，那今天呢，我们的祝福声声入人心呢，就请来张大卫他呢是恋爱季节的主持人。那我们虽然说过詹牧师离开，但是其实世界还在继续的运行，也有人离开，有人结婚，那他就要谈到一个婚礼的他蒙受祝福的那个感受。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耶和华为所信靠，
iRadio 爱广播，
祝福声声入人心。
大家好，我是恋爱季节主持人张大卫，大家都喜欢叫我大卫哥。相信每个人呢，都喜欢收到别人的祝福，特别是在有些特定的日子，像是一对新人结婚的时候，来自亲朋好友的祝福，不管是言语上的、文字上的、行动上的、实质上的，都会对这对新人和他们的家人产生最温馨和感动的效果。尤其是在近一年来，很多要结婚的新人受到疫情的影响，他们不是要延后婚礼，就是要缩小婚礼和喜宴的规模。这对于新人来说原本很多的计划还有心中的憧憬都会大打折扣，这时候更需要周边的亲人朋友的各种方式的祝福来帮他们加油打气。那十月底呢，大卫哥就在疫情当中参加了一次难忘的婚礼和喜宴。新郎新娘都是大卫哥认识教会里的年轻朋友，他们的父母呢也都是大卫哥的好朋友，所以他们很早在疫情还没有爆发之前就和大卫哥预约了要请我帮忙当晚宴的主持人。那我呢当然是非常爽快的就答应了。那婚礼原本预定在夏天就要举行，可是当时很多的餐厅都被限制，不可以在餐厅之内用餐，更别提举行婚宴了。那可是呢，这对新人因为连新房都准备好了，再加上新郎年纪也已经35、36岁了，那双方父母也很重视这一次的婚礼和喜宴，也不愿意再拖下去了，那就延到了餐厅可以开放50个人以内可以聚餐办小型喜宴的时刻。那在教会中举行的婚礼呢，也只能够在副堂来举行，还需要有座位的间隔，所以大概也只坐了有20多个人来观礼。不过这对新人在婚礼上也说，他们虽然过滤了很多宾客的名单，但是他们还是收到了很多没有来参加婚礼的亲朋好友的各式各样有形和无形的祝福。那现场呢，还播放了好多不能够来参加婚礼的亲人朋友的祝福影片，那看了之后真是令人感动和欢喜。最后这对新人还给来参加的亲友现场演奏了一段双人联弹的钢琴曲，因为他们两个都很会弹钢琴，所以他们也把他们的喜悦和祝福用琴声送给大家，真的是相当的感动。晚上喜宴的时候呢，虽然人数不多，大约只有50人左右，但是大卫哥可是卯足了劲儿让整个流程充满了温馨和欢笑声， 晚宴结束之后呢，这对新人和双方家长都向我致谢，说这真是一个虽然在疫情当中，但是却有满满的祝福的喜宴，他们由衷的感谢。那一个礼拜之后呢，大卫哥还收到了一张这对新人亲笔写的、内容充满了真情流露的卡片，谢谢我在疫情当中还参加了他们的婚礼，并且主持了一个别开生面的喜宴，还安排了好多的惊喜，他们真是永远的难忘。朋友们，有时候啊，上帝给我们的互相的祝福和帮助是不是特别的奇妙呢？我现在啊，就送给大家一首天韵合唱团带来的献上祝福，祝福大家一切顺心，恩典满满。
白云献给了蓝天，蓝天就有了变幻的容颜，露珠献给了花朵，花朵就有了绽放的笑颜，星星献给了黑夜，黑夜就有了闪亮的行列，青草献给了大地，大地就有了翠绿的草原。
诗篇十六篇十一节，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神愿意把他永恒的福气赐给我们。良友电台2020年第四季主题，祝福声声入人心，
那上帝喜悦的人何等有福。
邀请你向神献上感恩，向人分享祝福。
良友电台节目动向报告，
请来了张凡。张凡你好。
哎，康琳姐你好，我是张凡。
张凡呢是我们电台的同工，现在呢在《岁月正好》这个节目当中呢是幕后的黑手啊，是监制，也是呢当中的主持人，对吧？
是啊，你说幕后的黑手让我很紧张，因为不单单做节目压力大，还被你们称为黑手。
啊，我们常常都是这样说的，因为整个节目的一个方向啦，节目的一个构想呢，监制是负起一个很重要的责任的。啊，虽然听众朋友不知道，有时候呢有一些节目的监制跟主持人是不同人，那他们就不知道背后原来还有一位很重要的掌舵的人啊，不说黑手就是掌舵手了。那张凡在这个节目里面呢，就啊从构想到现在应该参与一直有参与哦。
嗯，对，其实到今年现在呢已经刚好到达一年的时间了
啊。是播出一年了，那所以现在才来介绍给听众朋友啊，我们有点晚了。其实也不是，应该说呢我们可以再一次的让听众朋友知道啊，我们有这样的节目，而且呢可能最近也有一些新的啊近况，也让听众朋友了解啊，推荐老年人一起来收听这个属于老年人的节目《岁月正好》。
岁月正好呢其实很短，只有15分钟。
对，
但是呢我们是播5天的，一周从礼拜一到礼拜五播5天。虽然是5天的节目，但是每一天会不一样。星期一呢是事事关心的节目单元，是刚好由我自己来主持，那主要就是分享老年人所关心或者是与老年人相关的一些话题。星期二和星期三呢是故事人生，由我们的另外一位主持人叫叶兰，他来主持，主要就是分享一些故事，让我们可以从别人的故事当中得到一些帮助，得到一些启发。星期四呢是也是叶兰来主持，就是养生的节目环节。其实我们老人呢因为到了年纪以后都会有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来关注自己的养生，所以我们刚好有了这样一个环节来分享一些养生的小知识。礼拜五到周五的时候是另外一位主持人叫吴爽，他其实在其他很多节目呢都主持。我们在这个环节当中是畅想夕阳，因为老人他虽然到了年纪，但是他还是喜欢听歌，我们借着一些音乐来使我们的生活得到一些点缀。
叶兰呢他有3天的主持，所以他的比例是比较高的，比较主要的一位主持人呢。
对，他承担的比较多，当然呢如果以后我们可能会做一些调整啊，包括我们节目环节的调整或者人员的内容的匹配做一些调整，现阶段呢他承担的是比较多一些。
那希望听众朋友听了也可以个别给不同主持人一些的联系，跟你们来交朋友，又或者呢给一些鼓励啊，对不对？
对啊，特别是我希望我们的听友啊，尤其是老年的朋友，在听节目之后可以跟我们分享，包括提出一些宝贵的建议，这样的话就可以帮助我们在节目的制作上能够注入更多的活力和想法。
那其实呢我在想啊，可能坊间呢都会有一些节目讲故事，可能也会有一些节目讲健康啊，讲很多的生活的知识和智慧等等的。那我们这档节目跟外面的节目有什么不一样呢？老年人从中除了得到这些资讯以外，他们还可以在节目当中可以得到什么呢？
如果单纯说故事人生这个环节的话，就像你说的，坊间会有很多的类似于说故事的内容和音频可以听到。但是我们这个环节呢重点侧重的是一些基督徒的人物故事，我们是希望借着这些基督徒的人物故事给我们带来一些启发和帮助，看看他们是怎样度过他们的一生，利用他们的时间来造就他人，服侍他人。不是单纯的去了解一个知识点，而是希望这个故事本身可以带给我们帮助。那同样的养生也是， 养生呢，我是希望我们不单单是了解到，哎呀，怎样吃、怎样运动可以让我们的身体更健康、更好，而是我有了这些健康的身体、健康的体魄，依然可以去奔走在前线做更多的事情。我的目的不是身体，而是把身体操练得更好，它成为一个媒介和工具。
那现在呢，故事人生分享的故事是哪一位主角呢？
哎，我们现在呢正在分享的是林巧稚传。那她呢、是一个女性，特别是在中国历史上对很多的女性有帮助，因为她是一个医生，她同时也是一个基督徒，她的美好见证曾经鼓舞了很多人。其实如果你听节目的时候有想跟我们分享的可以分享，或者你自己特别感兴趣，你甚至可以去买这本书来看。
哦，所以已经有书的，那主持人呢就是跟听众朋友一起读书来分享故事。
是的。
嗯，那这个节目呢我知道各位都是用了心思去把节目做好了。那其实最近有没有什么事情在生活当中呢你觉得有一些体会可以跟我们分享，又或者有一些带导的事情需要听众朋友纪念你的呢？
好，我可以分享两个方面吧。首先就是工作上，因为刚才康宁姐也说幕后的黑手其实这个黑手的压力是不小的。我自己也感觉出来，虽然节目播出了有一年的时间，但是这一年呢我是觉得节目还是需要更好的去提升它，所以我也有一些想法和构思，希望在以后的节目当中可以呈现出来，能够做更好的节目。最主要是有更多的安静的时间投入在节目当中，做更好的节目陪伴我们的听友。那这是第一个，大家可以为我祷告的。那还有第二个呢，就是生活上了，因为我们虽然是电台的同工，但是我们也有自己的生活。在生活上呢，我们一家刚刚搬了家，搬了一个新的地方居住。那现在呢特别是孩子他还没有找到新的朋友和伙伴可以陪他一起玩，所以我们特别希望他可以找到一些新的朋友陪他玩，一起成长。所以大家也可以为我们这个事情来祷告。
是的，对小孩来说呢，这个同伴陪伴很重要啊，希望找到朋友，然后呢在这个新的地方呢就能够适应下来。好吧，那今天非常谢谢张凡你跟我们分享，那希望听众朋友留意了，那这个节目的代号在微信我们的良朋益友当中要发送多少号能够听到节目呢？
微信的代码是112，所以你发112就可以听到我们最新的一期节目了。
太好了，听众朋友记得了。
iRadio 爱广播，
知音牵手同行，
短信号码13229966，122，短信前请注明爱广播。
我们收到很多听众朋友的回应，其中呢有我们的老朋友山东的小好弟兄呢，他写给康宁，很有趣啊，他说他在他的城市里面有个小区叫做康宁小区，哇，如果是属于我的就好了。然后呢他说还刚刚知道还有文汇小区万丰化妆品，
好，万丰化妆品，
还有大中超市良友的良友，哇，全都齐了。
我知道在香港也有康宁道也有一条道路还有一个地方叫万丰百货，
真的
有还有一个万丰搬运，还有一个良友杂志
哦，
好多这样的东西。
哎，其实呢，这些都是好名字嘛。
就是说，我们的名字太平凡了，要改一个奇葩一点的。
哦，万峰，你
回去找妈妈说。
那我想这位听众他的名字可能不一定在外面找得到，就是劝慰子。
这个网名嘛劝慰子在圣经找得到。
对，他说呢，今天听到万峰老师采访台长了。台长说电台目前正在帮助一些内地有困难的弟兄姊妹和教会的传道人，心里面非常的感动。他知道电台的经费也是很紧张的，在这样的非常时期，电台和各位董事还拿出有限的经费 来帮助困境当中的教会牧者，很感慨啊，不知道该说什么，唯有每天的为电台祷告，求主大大的纪念和供应。
对这个相信呢，一定有我们的战牧师的份儿了，那也求主继续带领他的一家了。你看到战牧师在这么困难的时候还继续决定啊，让整个董事会来支持呢，也感恩呢。
是，好，还有我们的荣姊妹啊，在重庆的荣阿姨，她说呢，万峰老师，崇拜学已经接近尾声了，谢谢你做如此充分的准备。几乎在生病住院的期间也在备课，出院以后就如此的精神饱满的，
我的手指
为我们授课啊，
不舒服啊。
哦，他说实在要感谢天父啊，也要感为你感恩，只是呢今天你说你老了，虽然是开玩笑的，但是听到不是滋味，你是不是在给咱们找借口呢？以后要少点做事呢。
很好啊，每天比前天少一点事儿证明我聪明了吗？越聪明的人就越少事情，因为他已经设计好方法自己运作。
你谦卑一点好不好，说自己聪明啊，愚拙的人呢才会这样想的。他说呢，电台目前至少还有年岁两倍于你的卢文牧师呢，我相信呢你已经在准备另外一门新课程了，愿神祝福你
啊！崇拜学完结了，我要休息一下了，
的确是很累的，
啊，
而且当时呢还有几个特辑，什么开学周啊、
毕业周啊，对对 对, 对, 对
学习锦囊啊，所以呢，万峰那个时候真的是
搞不定，
我觉得他好像有三个头、六只手一样。
所以阮老师很厉害，我经常很敬佩他。那不在 iRadio 说了哈。那另外呢，在1425里头呢，就发现呢，他说我是良朋益友的长期听众。那我听旷野玛纳最喜欢，那真的给我很多帮助，我想奉献支持这个良朋益友的平台，但是我虽然不能奉献很多，但是有这个感动。那你这个良朋益友的微信平台接不接受奉献呢？
哦，在我们的微信号呢，我们没有开放接受奉献。
能不能给你一个红包啊？
我们也不会收的啊，或者什么打赏啊、红包啊之类的，在我们微信平台没有的。如果你祷告过，真的是很想支持我们的事工呢，你可以发电邮给我们，另外呢，我们再跟你联系的。
嗯，对了，那另外呢，9357呢，我就说我最近去教会呢是去我家附近的教会，不用跟人交流，因为我现在没有工作，所以不想去见教会的弟兄姊妹，怕被问起工作的情况。
为什么会这样想呢？弟兄，我想他是弟兄，可能是姊妹。其实呢，我们在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我们要看作为家人之体。
但是真的很怕的吗？一说了，然后全个教会都知道吗？很紧张吗？
那请他们真的纪念你的需要，为你祷告。我们要彼此学习的啊，除了自己要学习被人关心啊，我被别人为我们祷告，甚至呢啊被别人去了解我们的困难，但是呢也要别人去学习怎么样来关心人，怎么样来帮助人。
对，有些时候我觉得教会不太会，例如我们弟兄姊妹呢在这个疫情期间呢在香港，我们有一些的款项可以支持，但是没人申请，因为每个人都觉得哎呀不要给我了，给其他人呢，因为我们也要懂得学习接受别人的关心。
是，所以呢我鼓励你啊学习啊，去放胆的开放自己。好，我们今天呢就先谈到这里了。
好，谢谢你收听 iRadio 爱广播，我是万峰，
我是康宁，
拜拜。
空气中我们相遇，心底里我们相知，人生道路上我们手牵手。